同事瞓一觉起身就走咗。最近日时约中国疫情大爆发。专家解读自由指数，台湾亚洲第一，中国倒数。李元华称赞澳洲判处中共代理人有罪。甘肃地震伤亡过千，摧毁房屋150,000，民怨沸腾。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黑幕曝光。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1日，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中国新冠疫情卷土重来，今次发现嘅系新变种 JN1， 传染力更强。虽然官方闭口不提，但从民间不断传出坏消息。
新唐人喺19号采访湖南多个城市，发现死亡病例已经频繁出现。株洲市某个村的黄先生说，因为时值寒冬，很多人咳。他说新冠引发了很多心血管病，我们村有一两个人突然间跌亲就不得了。衡阳市民彭先生的单位有两名同事猝死。他说，我发紧烧，喉咙好像被刀片割这样，全身无力，已经4日没上班。在单位里面，一个我熟悉的人8月份就死了，搞不清楚是什么病。解剖分析话是心梗。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人30几岁，值完班瞓醒觉就冇咗啦。具体是咩原因冇讲。大陆的社交媒体上面有北京人话，有个朋友发烧请假2日，结果心肌炎猝死喺屋企，先至30岁。上个礼拜，上海医院一名化名黄浩的护工对新唐人描述咗当地的疫情。他说医院入面已经大爆发，病床一床难求，大量医护、住院的病人以及陪护的家属交叉感染。黄浩说，医生和护士都在咳，现在我自己都有症状，很多白肺的小朋友住院，估计那些比较体弱的人还要走一批啩。我前几天在医院有一个人做手术，他大概是感染了白肺，病房入面有很大阵的腐臭味，他的肺已经发炎溃疡，散发出那种味道。因为中共隐瞒疫情，这些病例都没办法确定是不是因为感染 JN1 新变种。中国人只能够通过观察其他国家的有关通报来判断 JN1 的可怕程度。近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病例激增，新加坡卫生局15号发声明说，预计当地在12月3号到9号这个礼拜新冠确诊接近60,000人，比前一个礼拜增加接近75%，建议公众在室内戴口罩。马来西亚在19号发布规定，新冠确诊患者必须隔离5日，确诊5日之后外出要戴口罩。中国的网民担忧，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一轮的疫情不简单，似乎有排山倒海的感觉。专家指出 ，JN1 传播速度快，比原来的 XBB 变种又加快了7到8倍。世界卫生组织证实 ,JN1 可能具有比较高的免疫逃脱性。即使是曾经感染过，也都可能再次感染。世卫已经在20号将 JN1 列为需要留意变异株。病毒学及传染病专家董宇红对新唐人表示， JN1 的变异超出了大家的预料，是更加严重的一种免疫逃脱。可以说它几乎是一个新病毒，这个不是疫苗能够对付的，需要重建人体被损伤的免疫系统，才能够完整地捉住这个病毒，然后才能够将病毒完整消灭。
美国和加拿大两间研究所12月19号发布2023年度人类自由指数，在16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台湾排第12名，为亚洲最高，而中国就排第149名，几乎垫底。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和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发布的这项报告显示，瑞士蝉联人类自由指数最高的国家，台湾排名第12，在亚洲区域得分最高，日本排在第16位，北韩是28位，中国排名第149，得分最低的是叙利亚。人类自由指数评估领域包括法治、安全、宗教、集会结社和公民自由，以及言论与资讯等等。 点解台湾嘅自由指数排名十六，位居亚洲第一，而中共嘅自由指数排名149，呈现咁大嘅一个差距？对此，本台记者采访咗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佢话呢个显示咗自由同专制嘅强烈对比。中共佢仲要武力统一台湾，就是一个坏嘅制度，试图要去吞并好嘅制度嘅一种野心同幻想。台湾之所以能够高居亚洲第一位、全球第十二位，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长期以来台湾有好高的质素和教育水平，培养民众能够接受或者比较愿意去支持一个民主开放制度。第二是制度上面的优势，这几年台湾有非常公正而且透明的选举制度，大多数民众在这个选举的民主的教育和试验过程当中不断提升了他的民主素质，同时亦都加强了对于政府的监督，咁样当然比较容易走向一个健全嘅民主制度。第三个原因系台湾非常重视社会嘅开放多元以及广泛嘅资讯嘅流通，无论系喺性别议题上面、人权议题上面，甚至对于弱势族群、动物保护、环境保护等等，都有好大嘅努力同进步。所以我经常讲，台湾系世界嘅台湾，而世界就系台湾嘅世界。咁样一种开放嘅环境，当然就会创造出一个好好嘅自由度嘅阶级。宋国成表示，而中共独裁统治根本就冇自由民主。佢话中共嘅政权其实系继承咗马克思列宁主义嘅一个专制嘅传统思想，加上中共呢一个党嘅制度，强调对于社会嘅全面监控，党嘅本身嘅生存同发展。亦就是维护党和党员的私人权利，并不是真正为民众服务。正正相反，应该说是民众为这个党服务。这么多年来，他的领导人采取的就是一种个人独裁，整个体制对民众的监控、对人权的迫害、对于少数民族进行种族清洗灭绝等等。特别是对于香港人权和民主的压制，令到制度本身难以产生一种民主的基本素养。民众本身受到长期的洗脑，严重地缺乏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民主的诉求。所以除非这个体制本身必须要天翻地覆的改变，没有了这些制度的改革，民众长期处于中共的这种封控和洗脑的环境，在这样一个民主的贫瘠的土壤上面，没有可能去发展出任何民主的元素，亦都唔可能去转化成为一个民主嘅制度。
澳洲一间法院19号判处一名中共代理人违反反外国干预法，这个是澳洲通过本法以来的首宗判罪案。
据美联社报道，68岁嘅杨宜生被控秘密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维多利亚州原法院以策划外国干涉行为嘅罪名判杨宜生有罪，他或者会面临长达十年的监禁。杨宜生在越南出世，是大洋洲华人团体联合会的主席。这个联合会由来自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华人组成。检察官巴特里克多伊尔指控说，杨宜生代表中国共产党，同时任澳洲政府部长艾伦塔奇进行联系，以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力。杨宜生是中共认为的理想代理人。他曾经同一个同事说，他正在跟塔奇建立关系，塔奇未来会成为总理，会成为我们的支持者。2020年6月，杨宜生曾经向塔奇赠送了一张大概25,000美元的支票。本台记者采访了原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先生。李教授说，澳洲政府实际上从2017年开始，因为媒体的曝光、中共的渗透，然后才有反外国干预法。实际上，反外国干预法就是直接针对中共的。外国现在只有中共在澳洲去做这种事，所以就等于是反中共干涉。李元华判断中共代理人被认定有罪意义重大。他说，没有这些法律的时候，中共的代理人在澳洲很多人其实肆无忌惮，非常猖狂。澳洲的法律出台之后，有些人有所收敛， 但是还未有被实际判刑的例子。如果澳洲政府下定决心去反外国干涉，既然有了法律一定会实施。那它的实施其实对于那些还心存侥幸还替中共卖命的人是一个警告，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李元华认为澳洲政府判中共代理人有罪，目的是阻吓中共对澳洲的干涉和渗透。他说通过这个案例，澳洲政府实际上对于国家安全非常重视。既然有了法律就一定要执行。这样对中共在海外的渗透实际上是起到了阻吓的作用。
甘肃省地震已经造成131人死亡 ,980 人受伤，超过15万栋房屋毁坏。有网民谴责住房质量太差，差过巴基斯坦难民住的屋。
12月20号网易账号财经院仪发文指出，一场地震揭开了西北甘肃贫穷的真面目。倒塌最多的房屋都是农村的自建房。从网上面的图片看得出，这些房屋大多数都是砖木结构，地震来的时候房屋倒塌造成致命的伤害。有网民留言说，甘肃地震见到老百姓住的屋很多都是用土砌的，巴基斯坦难民住的屋都是框架结构，而我们又有多少老百姓住得不如他们？估计中国至少有1亿人住的屋都不如加沙的巴基斯坦难民，真是可怜。另外，根据新浪新闻报道，住在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家镇一间四层的楼房里面的索艳，目前有8个亲戚已经在地震之中遇难。地震发生的时候，屋里面的灯突然间熄了。索艳住的楼房并没有完全倒塌，他和妈妈顺利地出到去外面的空地。空地上面到处都是从楼房里面逃出来的人，有些人捞住被或者毛毡。夜晚实在太冻，温度达到-15°C，好多人就试图烧火取暖，他们烧垃圾、烧轮胎、烧树木，什么都有。而索艳住的那栋楼整个墙体已经倾斜，外墙的表层脱落了很多，室内已经面目全非。索艳担心会成为危房，因为这栋楼是他贷款70万买的，现在还未还完贷款。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日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该条例将会从明年5月1号起施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表示，现在的修订条例其实是中共进一步完善掩盖活摘器官罪行、掠夺民众器官的一个骗局。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指出，中国是一个专制体制，是非法治的状态，法律定得再好，实际上不会按照法律条文来执行。他说中国的执法机关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严格，警察都恨不得深入到老百姓的每家每户，今日你家吃什么都看得好实。他实行网格化管理、人面识别，各种各样的最先进的高科技手段都用了，对公民管得很严格。如果你讲一句反共的说话，发一条共产党不喜欢的贴文，马上就可以找到你。但是这么多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么多年都破不到案，是他们真的破不到案吗？是没有能力吗？不是，他整个就是一个权力主导社会的一个乱象。器官捐献只是一方面，权力腐化，权力没了监督和约束之后，他做什么都是随心所欲，都是一个非法治的状态，都是浑水摸鱼、黑箱操作的状态，都是不公开透明地按规矩办事。所以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样，器官移植怎可能摆脱这个大的社会规则和环境呢？没可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认为，现在的修订条例其实是中共进一步完善掩盖活摘器官罪行、掠夺民众器官的一场骗局。他说这些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以及监督器官获取的系统都是属于政府的机构，是一家人。拿器官的人和移植器官获利的人是同一班人。所谓的 OPO 组织就是器官获取或者分配系统的这些机构的人员，是一班人， 它不可能起到监督的作用。追查国际经过十几年的调查，从中共中央高层高官到具体实施手术的医生，还有现场目击者的举报，已经获得866份录音，其中直接的证据66份都证实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追查国际还发现，南京市二十几年来只有3宗器官捐赠，天津市11年来只有170宗器官捐赠，而上海市只有5宗。所以汪志远表示，中共的公民自愿捐献纯属谎言。他说，中国是全世界器官捐献最低的国家，中国人的观念是人死了之后入土为安，要保存尸，而对尸体的骚扰和器官的损害是对死者最大的不敬，而且还会给家人带来恶运，这个就是中国人不愿意捐献的原因之一。也都不可能因为中共的一纸官方文件、一个政策就令全中国的人改变了观念，这个是不可能的。近年来，中国失踪人口不断。根据中文社会救助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在整个2020年疫情封控期间，中国的走失人次达到了100万人次。2016年的数据是394万人次。汪志远判断说，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毕竟是有限的，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必然会在社会当中寻找目标。那些学生、那些走失的人口，无论是哪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都在危险之中。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用少少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链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这一节的新闻就播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